好，今天的家人们，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神。OK。好，让我们翻到圣经的彼得前书啊，我们来看今天第五章，我们就看三节经文啊，第五章的五节到七节，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五章的五节到七节。彼得前书五章五节到七节啊，我们同声来念一下，一二三。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让低头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感谢你的话语，主啊，您就是用您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活在地上当以主您的信实为粮。你的话语都是信实的，主啊，你的话语乃都是字字真理，让我们可以靠着而活。主啊，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主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语。愿主就在今天，亲爱的圣灵，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亲自来对你的每一个儿女来说话。主啊，来对我们说话，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叫我们今天从你的话语当中来领受你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主啊，来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交托给你，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OK， 在这个分享今天这个信息啊以前啊，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这个过去的几次里头，我们都提到一个我给大家的一个请求，就是说请大家多为我们那个教会的牧者来祷告。请问大家在过去的一周有没有在祷告当中纪念我？有没有？
有。
这样的用的太直接了。有没有？哎，感谢主。对，我们的陈导啊，一组二组啊，然后晚上的祷告会上常常会被教会的牧师来祷告，非常的重要。也我们真的是其实大家都是都有自己的软弱，所以呢都是彼此带祷啊。大家千万不要忘记，牧者也是人，也是神的主耶稣基督的羊群中的一只羊而已啊，不要把我们当成是超人。所以牧者不需要这些，我们也需要，我们需要大家的祷告来托住我们。其实我们讲过很多次，为牧者祷告就是什么？为自己祷告啊！为牧者的我们的职分就是来牧养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他的羊。所以呢，当我们在祷告当中被神来触摸，被神来加添智慧、聪明、恩高的时候，那最终受益的是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了自己的缘故，以后每周还是要为我常常祷告。好。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学习这个功课叫做谦卑的功课。今天我们读到了彼得前书的五章的五节到七节，这个非常的清楚的这个主题就是谦卑，就是谦卑。其实我想基督徒我们所倡导的基督徒的美德有非常多种，但是这个谦卑绝对是其中最最重要的这个美德之一啊，最最重要的美德之一。今天我们就要来看我们是要如何学习这个谦卑的功课啊。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他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啊。神的话语、神的道啊、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看来是什么样的？是愚拙的。然而在那得救的人，那却是什么？神的大能。阿门。所以呢，凭着一颗单纯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神的福音，领受他的救恩的人是有福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呢，凭着一颗单纯的信心，最重要的是凭着一颗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就可以得到罪的赦免， 因着耶稣基督领受他的救恩，就可以来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得以进入到神的家中，能够坐在这里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这个根基的部分，就是因为怎么样，我们可以谦卑在神的面前。那些批评论断神的十字架的，那些以为神的十字架的道理、神的话语是愚拙的，这些人都是自以为聪明。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让那些所谓的智慧人中了自己的诡计，没有办法来进入到神的荣耀的国度里，就是因为世人自以为聪明、心高气傲，没有办法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然而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度，都是因为我们能够谦卑自己，认识神。然而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我们得救以后，这样的一个态度绝对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在神的面前仍然要保持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啊。是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他如果这个高自大的话，其实不仅神不喜悦这样的人啊，我们身边我们自己呢，也对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其实没有什么好感啊，没有什么好感啊。其实当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正在标榜，正在逐渐标榜人要有这样的一种骄傲的这种感觉，人们其实非常推崇的这种一种外露彰显自己的这种一种文化，一种潮流。其实就在我高中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一个特级教师，姓郭，我们俗称叫郭特，我们叫郭特啊，叫郭特，就是说姓郭的一个特级的语文老师，教书教得特别好，非常非常有知识。他对那个我们的中国的文字啊，那个他的甲骨文他都认识，还说这个甲骨文呢怎么念啊，就是说这种通古博今啊，怎么说博古通今，反正古代的事现代的事都懂，这个意思。特别有学问的一个人，我们这个老师呢他就跟我们说啊，有人说了一句话，说啊，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是谁说的？有人叫什么徐悲鸿，对不对？画那个什么画马的叫什么八骏图，什么万马奔腾，有什么忘了，反正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古法的。他说了一句话，说人不可以有傲气，但不可以无傲骨。什么意思？就是要有骨气，不卑不亢的要有骨气。我们这个老师说，但我认为人必须要有傲气。这是我的郭特说的，郭特常常标榜的一句话，人必须要有傲气。他就说了，我就跟你们讲，除了生孩子我不会，其他的没有我不会的。我们这个郭特常常跟我这么讲，常常是他是说要我们有一种傲气啊。他让我们看，其实这个取得这个辉煌成就的人都是有一种傲气在他的身上。其实我想他教导给我们的是，人要有什么，要有这个自信啊，要有自信。但是呢，常常这种自信呢和这个过分自信就得一线之间。所以这个社会常常在推崇人，让人去标榜自己，然后呢这个在追求自信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掉到这种自高自大的这种陷阱当中啊。我们基督徒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辨别能力啊，不要领受我们这个郭特说的这句话的经历就好了啊，也不要去批判他。我很多年没有联系这个人，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他说他除了生孩子别的都会，我也不知道他肯定会遇到困难，对不对？肯定会遇到困难，生孩子以外很多事情他也不会，我是相信的啊。人不能骄傲到这种程度。有谁给我打电话 ？OK， 我们要学习谦卑的功课。就刚我们读到的这个彼得前书的5章5、6、7、3节里头，我们可以学到三个层面的如何做一个谦卑的人，非常的重要。第一个，谦卑的功课是要年幼的顺服年长的让我们来读一下第五节，这边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好，我们就读这一句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这个其实在这个希腊原文里头，这个年长的它还可以翻作什么？还可以翻作长老。大家知道英文的这个长老是怎么说的吗？英文的这个长老怎么讲 ？Elder 是那个，他还有什么意思啊？还有比较老的年长的长老，长老 年长、年老，反正就是总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呢，如果你看上下文他在讲的这个一个环境、语言环境的话，你会知道，其实在这里他在讲一个问题，是说年幼的要顺服什么？其实要涵盖的一个意思是要顺服这个长老。前面有讲了啊，第这个前面五章开始说啊，我这做长老呢，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怎样怎样，务要怎么样，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群羊，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你会看到彼得在写信给这个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写给这个教会的这些基督徒的时候，他的这个眼里头其实有两群人。一群人呢，首先说在教会当中做长老的啊，大家要明白，其实在圣经的那个年代啊，新约那个年代，所谓的教会的长老也好，监督也好啊，他们其实跟现在的这个长老不是很一样。当初的这个长老基本就跟现在的牧师差不多，这个牧师差不多。所以他首先是写给教会的牧者有一个劝勉，一个警告，说你们要去甘心乐意，并且要做群羊的榜样来牧养神的群羊。因为要知道的是，这个牧长呢，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最终来让我们来向他交账。那这是他的第一个写信的对象。后面呢，很自然怎么样，他会写到谁啊？会写到被牧养的人要如何去做啊？具体来说是如何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牧养你们的人。所以呢，他说这个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其实这个年幼的不一定啊，就是说教会的年轻人往往都怎么样，比较叛逆啊，比较叛逆，容易有一种逆反的心理啊，有逆反的心理。那这个说他拿这个年幼的作为这样一个例子来说了，但是其实教会所有的，他的意思是都要怎么样，都要顺服这个年长的，或者叫顺服教会的长老，其实等同于现在的牧者啊，等同于现在的牧者啊，大家一定要去明白这一点，就是要等同于现在的牧者。所以呢，照着这个上下文，我们知道他是在讲这个事情。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这边呢，对，我好像还做了一个小小的 PPT， 是各位放一下，只有三张而已，啊。先帮我打，至少露一个封面，好吧？至少把你封面露了，打开它。不太会做，做了大概几张。提摩太前书的五章十七节啊，翻到我们一起来念，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啊，更当如此。因为当时这个长老的多数怎么样？他是做这个管理的。这个职分在教会当中和现在的长老还不太一样，它是有一些介于这个现在的长老和牧师之间的这样一个职分啊，是有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权柄。那我们再看一个，是这个希伯来书的往上，先看一个封面啊，一会儿再讲，没有太多的内容，先保持住，我说摁的时候再摁啊。希伯来书的十三章十七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啊，这边教导说什么？翻到了吗？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阿们。这是在讲什么？是说，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要这个顺服啊，那些引导带领你们的啊。我是在讲这个时候，不要误以为我是在为自己辩护啊，对，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我在讲的就是为自己辩护，你们听我的，不是这个意思。圣经这样说的，我只是把圣经引用一下。圣经告诉我们说，要顺服那些管理怎么样？管理大家的，然后呢传道给大家，教导大家的，引导大家的。那这个呢是说我们呢都是将来要面对我们的主，要向我们的主来交账的，向主交账。 今天这个主日学啊，刘牧师也讲到了说，这个在哪怕有的时候这个牧者也会犯错，有的时候吧，有这种哪怕是勉强的顺从，因为你要知道是说什么，其实教会神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一个神的代表，替神来管理他的羊群的，那就是牧者，这个权柄是从神而来的，自然由谁啊？由神来审问这些牧者将来做的好与不好，如何向神去交账，都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事情，这都是由神来过问的。但是作为弟兄姐妹们，凭着信心在教会当中，要知道这是是神把牧者安放在教会当中，要带着一个这个顺服的心来配合工作。这样的话呢，当时候到了这些牧者要向神来交账的时候，就快快乐乐的交账。因为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神的百姓在教会当中因着神使用我们，大家被建造起来，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一个最大的一个喜乐，最大的喜乐。然而呢，如果到时候忧忧愁愁的，觉得没有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结果受损的其实是弟兄姐妹们，所以呢，就与大家无异了。圣经明明的说，要我们去来顺服教会的牧者大家都知道这个之前，大家有没有记得之前那个师母有提过，有一个著名的人一个大富翁，他的妈妈给了他几条的教导，这个人叫什么？大家记得吗？巴菲特啊，他妈妈给了他几条忠告啊，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做第一排，就今天没有一个人做的一个事情啊。他妈妈说，还不赶紧往那坐，就是他妈妈给他几条忠告啊，说将来说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你必须要照着我所给你的这几条忠告去做。其中有一条大家都很清楚，来教会里头坐到第一排去听到去。水莲的勉强算第一排，他在放头里勉强算第一排。其中还有一条就是关于对牧者的教导，你们记得说怎么样，要怎么对待你的牧师啊？
听牧师的话，
听牧师的话，要把他当成你的父亲一样去去尊敬他，听他的话，把他当成你的父亲一样。所以说这个巴菲特是听了他母亲的这个劝导，一直是非常这个忠实的履行了他向他答应他妈妈这个事情，是这个人一个成功的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就是说他有一个顺服属灵权柄的这样一个谦卑的心。你要顺服的话，你肯定是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才会顺服。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本书呢，你们这个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说要认识到自己的有限。然而我们人常常是容易自高自大，容易自高自大。其实在说出来也非常的这个可笑，又非常的有一些惭愧的一件事情啊。我在这个神学院期间也是常常这个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从我们教会的牧者当中学到了很多。其实我常常在看我们教会的刘牧师，他是非常有这个带人信耶稣的恩赐传福音的恩赐。基本上牧师说来我们谈一谈，基本再过大概一段时间以后，这个人大概就信耶稣了，基本都是如此。所以基本就是我们谈一谈，来新来的朋友我们谈一谈你就知道赶紧拿圣经，因为这个人要信主了，对不对？拿圣经预备好给他一个。我就在想牧师到底是说了些什么。 OK， 我在旁边会听原来是基本是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讲的非常多。首先就是说每个人传福音有他不同的一个习惯，牧师是这样讲的，我们自然的也会去学习去模仿。有的时候觉得牧师好像讲的也没有特别很特别的东西，有没有？好像讲的都是圣经的这些道理，我也懂这些我就想我向人传福音呢，我也开始这么讲，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有的时候效果其实没有出来。我们就会想到一件事情，其实这自己的那种内心的那种骄傲，导致自己其实漏看了很多很多比你年长的，尤其是属灵的长辈或者教会的牧者，他们很多这个可以让我们去学习的，却因为我们内心的一种骄傲，觉得还没有什么可学的了。他讲我都会他说的我也都明白，就这种感觉，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这个牧师曾经提醒我在讲道的时候， 我之前在要讲这个创世纪的22章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对一个还没有结婚的人来说不太好讲的，还没有孩子，你去讲这个亚伯拉罕怎么如何献以撒的这个故事，那是说这个要一般来说要比较有相当的这个生活阅历的才可以把这个讲好。我当时心里还想，只要我把这个真理搞明白了，我只要好好的预备，我也可以讲得很好，心里总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但事实上我讲了几次，讲完之后觉得非常的没有感觉，我相信听到的人觉得大概也是讲一堆很空的东西，因为你自己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啊，就很难讲出那种味道来。所以在这个长者的面前有很多很多其实值得学习的地方，然而呢年轻气盛常常是因为自己的无知，自己的高傲，去浪费了很多学习的成长的一个宝贵的机会。那其实呢，顺服年长的，顺服教会的牧者，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你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有很多人我们非得要自己去闯一闯，但是到最后呢，其实我们发现绕了一大圈还是回到最初的牧者给的那个建议的那个原点上来，我们绕了这一大圈其实吃了很多的苦，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所以呢最好的就是要听牧者的话，要顺服教会牧者，这样的话你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顺服就蒙福。阿门，感谢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说这个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要顺服属灵的长者。感谢赞美主啊。这是第一个需要我们在看到教会的牧者的时候。第二个是把它再继续的扩大，讲到了说我们要彼此顺服。我们再看那个下面第五节后半段说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写得非常的清楚，说神是什么？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从神的这个进入到神的家中这一刻起，这个规律啊是一个铁律，不会改变的。神他一直都会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如果不谦卑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领受神的福音来到他的家里头。就算我们进来以后，你仍然要不断的靠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向神来领受，这样的话神就会把厚厚的恩典来赐给我们那这边说呢，说你们都要以谦卑来束腰在古代的这个当时的那个社会里头，这个所有的奴隶基本上呢他都是用一块布就是绑在自己的腰上面来怎么样表明他自己是一个是一个奴隶，是一个服侍别人的人这边呢圣经这样写到，说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来束腰，表明你们自己是什么，是一个服侍别人的人，是一个服侍别人的人，要彼此顺服。怎么才能彼此顺服呢？除非你服这个人，你认为他比你好，或者他至少有比你好的地方，你才能顺服。你如果觉得你什么事情都比这个人好的话，那你从心里头你肯定会想我比他什么都好，他并不配的我去听他的话去顺从他。而圣经明明就说的，说呢我们怎么样，这个腓立比书2:3说的非常好，这样说道，凡事不可结党，然后呢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怎么样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非常难，其实如何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不是说让我们以一种特别自卑的一种可怜的心态去看别人，哇那个人他比我才华更多，那个人他比我更懂圣经，那个人他比我那个才能更厉害，哇怎么办，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好可怜，这个人比我强怎么办。不是以这种特别自卑的这种心态去羡慕或嫉妒别人，而是一种你要他讲的是说你要去发现别人身上的那个优点是你身上没有的，绝对是有这样的一个我们人吧常常是看不到别人身上的那个优点，觉得这个人也就不过如此。但是呢其实神给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他一定有你身上没有的恩赐，他一定有你身上没有的恩赐。所以圣经告诉你说你要去善于发现别人身上那些你所没有的恩赐，这样的话你就会尊重那个人，你就会怎么样可以做到谦卑你自己去顺服，叫彼此顺服。这是我们真正谦卑下来的基础，你是要这个认清到别人的优点。另外一个我想不是让我们去自卑的这样去看别人，而是呢相反我跟大家讲，其实呢如果你 你没有一个对自己价值的清楚的认识，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谦卑的去侍奉别人。我们讲到这个用谦卑束腰的时候，这边终于派上用场了啊！大概也就用这一个图片，这是什么图片？大家看，这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做的一件事情，是在怎么样为他的门徒来洗脚，为他的门徒来洗脚。这是一个谦卑的一种极致的表现，是因为他们两者的身份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这是一个谦卑的极致的一个表现。当我们回忆那段经文呢，是在记录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的，这是一个典型的谦卑的功课。主耶稣他亲口说，我为你们做了一个榜样，你们叫我夫子，叫我主，你们说的对不对？你们说的是没错的，我是你们的主，然而呢我还替你们洗脚，我今天做了一个榜样，是因为希望你们能够效法我。主耶稣这样可以为他的门徒洗脚。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如果你对自己的身份没有一个特别清楚的认识的话，你不会做到这一点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知道父神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中，这是他的权柄，这是他的位分。然后呢，他离世的日子到了，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于是呢，圣经说他爱这世上他所拣选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于是呢，他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拿一块布来束在腰间，来开始为他的门徒来洗脚。所以你要真正去成为一个服侍别人的人，你不是要做一个这种妄自菲薄的人，做一个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是，我也只配服侍一下别人，不是这种心态，而是一种我特别清楚地认识到神给我这个人的价值，他给我的恩赐是什么，我清楚我在他心里的这个地位绝对不低于某某人。我们大家都是在神的眼中，我是被爱的，我也有我的长处，我也有我的优点，我也有我的恩赐。当你明白这一点，你会有一种来自神给你的一种确信，知道你自身的价值，会让你做到怎么样，不卑不亢，你不会骄傲，你不会骄傲，你也不会自卑，你会怎么样，可以真正的谦卑下来去服侍你身边的人，真正去服侍你身边的人。所以主耶稣知道他的身份，他是降世为人的神，还要回到父神那里去，所以他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讲了很多次，真正的富翁他不会去炫富，他是真正他知道自己的这个身家是多少，所以他可以他的吃穿都会非常的简朴，他也不怕别人去笑话他说，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穷光蛋，他不怕你说，因为他知道他非常的有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每个人都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以后，我们才能够去谦卑的去侍奉别人。 OK， 那关于这个侍奉人的时候，这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讲的，你如果要讨神的喜悦，如果要这个说如果要做大，要做别人的用人，这是神国的原则，都是和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原则是一个相反的一个原则。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在主耶稣的门徒里头有一对兄弟是雅各和约翰，我们之前讲过，他们这个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主耶稣，当你得荣耀的时候，请答应我们一个请求，你一定要答应。主耶稣说什么请求？讲吧。他们说这个请求是这样的，是什么？我雅各还有我的兄弟约翰，让我们怎么样？到时候你得荣耀的时候，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说反了，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意思是说，把我们放在你的所有的这些使徒里头的最高的那个位置上，我们要做这个使徒里头的老大，这意思。主耶稣后来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功课，说其实你们不知道你们说的什么。首先说，我喝的这个杯你们能喝吗？他说我们能喝呀。主耶稣来问他，你们能不能像我一样来吃我所吃的这个苦，所遭遇的苦难？他们说我可以呀。当然他们没有认清到主耶稣所问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主耶稣后来说，你们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然而呢说能够坐在我左边和右边不是你们决定的，是将来是到了天国以后天父论功行赏，是让谁坐谁就坐。但是最重要的是主耶稣说要教导给你们一个功课，不是要做那种压在别人头上的，要做大，然后呢要骑在别人头上让别人去伺候你的，而是说谁要做大的，你要做别人的用人。这是怎么说的呢？让我们看这个马可福音的第十章。那这边的马可福音第十章42节到45节，主耶稣这样的教导他的门徒，他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这边说，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 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这是世界上的这个规条，这个世界的人都在寻求如何往上爬，然后得到别人的尊敬，如何把别人踩在脚底下，这是这个世界的人所在寻求的。主耶稣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你们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他在讲了一个和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哲学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道理，就是你要处在一个这个较高的位分的时候，你必须首先你要从低处做起，你要做众人的仆人，去带着一颗这个做别人仆人的心态去侍奉弟兄姐妹们，去侍奉弟兄姐妹们，这样的话神会高抬你。因为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这个情况来说，45节他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他存心顺服了他要来地上的使命，来完成这个使命以后呢，说父神就将他来升高，来超过一切。那这是在记录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说当以基督的心为心，第六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既有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阿门。这段话是，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唱那个敬拜赞美这个叫耶稣万名之上的名的那个，他这首歌他有一个旁白，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YouTube 上有这样这首歌，这是那个小羊诗歌的一个特点，常常是有一个有一个这个旁白在里头念的这段经文。所以主耶稣这边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例子，让我们看到要在神的国度里头为首为大，首先你要是一个服侍别人的人，愿意谦卑你自己去服侍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们，神就会使你来高升。所以神国的哲学和这个世界的这个哲学恰恰是相反的。然后呢，我们再进一步看，我们才回到这个彼得前书的5章，我们继续再看第6、第7节，我们一起念啊。这边是这样说的，来，所以我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再读一次，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阿们。这边第三个功课，谦卑，要学习谦卑的功课。第三个功课是要学我们和神之间的谦卑的功课啊，怎么去面对神。主题叫做忧虑来卸给神，把忧虑卸给神。首先这边的焦点已经转向了，从人和人之间转向了我们人和神之间啊，你会看到。那这边首先说，他说你们要自卑啊，自卑。首先这是就是自我谦卑的一个缩写啊，就因为当时是比较老的这个白话文，跟现在讲的这种不好这种心态的自卑是不一样的，是要自我谦卑。这是要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神他是掌管一切的啊，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交托给神，就交托给神是要自卑。然后呢，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所以就神的全能给了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的信心，可以全人的依靠。说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如同主耶稣基督被父神高升是一样的。那这边呢，让我们看到其实神他做任何的事情都有他的时候，说到了时候我们都会 被神来提升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要学会谦卑自己，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明白的是，现在你所处的这个环境经过神的允许，乃是在他全能的手中，完全的他在掌权。要相信神，相信神在掌权，要完全的相信他。时候到了，你必然会看到神他的美意彰显出来，并且要把你从这个困境当中完全的给你提升起来，提升起来。到了第七节的时候，我们会明白，其实照着原文来看，这个第六节和第七节并没有分开，并没有断句，它是一句话。那这一点呢，是对我们理解这个六七节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六节和七节不分开，它是一句话。怎么说的呢？我看第六节我们讲到了一个问题，是说是你们要自己要谦卑啊，这是它的主题。到了第七节呢，我们看到说你要将一切的忧虑来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讲到了人心中这种忧虑，那这个忧虑和谦卑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关系？圣经让我们看到，其实它本来是一句话，这就表明这两句话讲的是同一个主题，同一个主题，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一个人能否做到自卑，能否做到自卑，其实归根结底是就是说能否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怎么这两个有直接的一个关系，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呢，一个骄傲的人是不能把自己的忧虑卸给神的，一个骄傲的人是不能把自己的忧虑卸给神的。好，终于可以翻了，下一个啊，再翻，翻过了，就这几页还能翻过，就那个大字 ，OK， 这个 ，OK， 好，英语好的人，来给我一个标准的发音，念一下，而且翻译出来什么意思？啊，凯琳，你来念一下，然后翻译一下，好不好 ？Anxiety 啊，马来西亚的味道，这个什么意思啊？
焦虑
，忧虑，哇！啊，这个其实这是我从一个别人的讲道里头听过来的，不是我自己发明的，谁先讲？版权不在我这里，但是非常的好，所以我把它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anxiety 这个词呢，是焦虑的意思。这个词呢，一共七个字母，在中间那个字母是什么 ？I。那人就提到，他讲到，所有的我们人心中的这种永远一直放不下的这种焦虑、这种忧虑，其实怎么样，源自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谁做主啊？谁在这个宝座上？其实我自己在这个宝座上。这是一个我们常常忽视却或者我们不敢去正视的一个问题啊。你会看到很多的人因为忧虑处在一种非常可怜的悲惨的光景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人他的可怜的一面，但是却忽视了其实这样的人呢，他的这个问题出现的是他自己内心的一个问题，问题的原因在他自己，不是说这个人的外部的环境多么的有问题，而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把自己从他的生命当中这个宝座上来替换下来，而让神去做他的宝座。所以当一个人完全没有办法放下来他自己的时候，他还是一种凡事要依靠自己啊，这个事情呢我要去照着我的能力去做，照的一方面是自己的能力 OK， 我要照我自己的能力去做，但是你的能力是有限的，你会碰到一个瓶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人在遇到这个忧虑的事情的时候，常常会想到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能不能达成我的计划，有没有在我是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所以所有的这个你考虑的焦点都在自己的身上，都是不是我喜欢的环境等等，你会这么去想，而不是在神的身上。你没有想到是说神让我走过这段道路的话，他在我身上的计划是如何要透过我目前的这个困境要来达成的。我们总是想着哇，这不符合我的心意，我觉得走得不顺，不顺，这不是我所盼望的。所以你的焦点在自己，你依靠的能力在自己，这样的最终你一定会走到绝路上来的。所以你的这个焦虑忧虑一直是放不下来，一直放不下来。我见过好多好多这样的弟兄姐妹们，就是说 啊，我们看到他常常会非常的忧心忡忡的常常。那其实呢，这是一个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没有办法把自己交托给神的一种啊谄媚和捆绑我们自己的一个骄傲在心中来作祟。所以啊，当我们面对我们和神的关系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自卑，然后怎么样？这个自卑、自我谦卑，是你能够把你的一切的忧虑能够卸下来，交给神的一个最最关键的因素。这个六节和七节是完完全全是讲的同样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一件事情。OK， 所以当你如果去把你去看这个环境，你的焦点总在你自己的身上，你总是要凭自己的事情去能力去做事情的，你会碰到非常难的环境。你再想一个，我再让大家一起去思考一个圣经当中一个叫约瑟的人。OK， 他经历了非常多的患难，我指的是他在他的前半生当中，我指的是这个雅各的这个儿子当中的一个那个约瑟，经历了非常多的患难。他在很年轻的时候被他的哥哥出卖了，我们都知道因为呢他是他的爸爸特别宠爱的一个儿子一个儿子。别人都穿普通的衣服，而这个约瑟呢却有彩衣穿就是这个雅各是比较偏爱这个约瑟的，因为这样的他的哥哥们都非常嫉妒他。最后呢经过商量就把他卖给了这个商人，最后被带到埃及成为别人的这个家仆这样的，然后又经历了被人诬告然后被下了监里头，后来又被人遗忘，最终还是靠着这个替这个法老解梦，最终他是这个被伸冤，然后呢最终是重见光明，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挫折。当我们看到约瑟这个人的这个人生波折的时候，你不得不佩服的一点是，约瑟之所以可以走过这样的艰难，他可以最终在经历这么多艰难以后仍然可以称颂神的，我想最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约瑟在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他没有把他的焦点放在他自己的身上。如果我们都是看自己的话我好可怜，我多可世界上最可怜的神，兄弟们把我卖了，然后呢凡事都不顺，又被人冤枉，被人诬告，又被人遗忘，他经历好多好多这样的。那最终呢约瑟可以非常了不起说出一句话，说其实说他说哥哥们你们不要怪自己，说我现在处在这里是怎么样，其实是不要再说是你们的错，而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在之前讲过一个道，就讲到说，所以这个约瑟是一个做梦的人，神要透过这些苦难要磨砺他，让他能够明白他在他的这个梦想必须是一个被圣化过的梦想。如何达到这一步，就是说他的这个必须要是把自己的理想梦想放在神的计划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呢当这个时候你的焦点就转换到神的身上，不再看我自己，不再看我自己，你得到好处也好，你经历的苦难也好，这都是神他在我身上来做工，要我去成就他借着我来成就他在我身上的这个旨意。所以这个约瑟他的这个最宝贵的一点就是说，他可以把这个焦点不放在自己身上，所以他是在里面没有所谓的这个 anxiety 这样的一个，所以因为他自己不在这个宝座上，所以这是让我们去非常宝贵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点。所以这边说要把你们的这个忧虑要卸给神这个卸字非常的好，卸字非常的好，就是说完全的放下来，完完全全的把某种东西来抛给某一个人，就不再管了，所以这个重担已经不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了。主耶稣也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得安息。主耶稣说，我的担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就是因为主耶稣让我们能够学会来全然的信靠他，把我们身上的这个忧虑把我们的重担来卸给他，让他来替我们一起来当我们人生的重担。所以就在今天这样的短短的三节经文当中，我相信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让我们学习谦卑的功课我们再讲一次，就是要首先顺服神所设立的教会的属灵的权柄，顺服牧者的教导，然后呢我们之间因为可以谦卑自己，看到别人的好，我们可以彼此顺服，彼此和睦，最重要的一个神之间要仰望神，要全然的依靠神，把你所有的劳苦重担来交给他，这样的话最重要的是把你自己能够放下，这样的话 你的忧虑这个问题才能真正的得解决，这是一个隐藏在我们心里头的一个问题，所以不要忽视，一定要知道在这个忧虑的背后是我们不能够放下的属于人的这种骄傲，一定要学到这一个功课。好，感谢赞美主，你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你教导我们说，你阻挡那些骄傲的人，你赐恩给谦卑的人。主啊，我们每个人在你的眼中，我们本来有怎样的价值可以让你这样的眷顾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不配得的，愿你让我们能够常常保持我们心中的这样的谦卑，我明白得以进入到你荣耀的丰盛荣耀的同在当中，进入到你的国度里，主要乃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不配，我们可以谦卑我们自己来领受来自你的白白的恩典。主啊，求你让我们在得救以后，在主你的家中仍然不忘记这一点，若我们心中有任何骄傲拦阻的，我们能够进一步进入到我们生命的更深的一个台阶，或更高的一个台阶，与你更深的一个关系。如果有任何的拦阻，主啊，愿你来亲自提醒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来放下我们自己。我们人知道，唯有谦卑我们自己，我们心中所有的这些忧虑，我们这些不能放下的担子才能够放下。愿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也能够和身边的弟兄姐妹，因着自己的谦卑，我们彼此顺服，然后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也让我们有一个听说教导的心，是吧？能够领受转接的牧者所教导给我们的神的话语和真理，让我们都有一个顺服的心态，是吧？我们知道这样的人乃是讨你喜悦的人。感谢赞美你，荣耀都归给你。愿主继续的教导我们，让我们把今天所学到的都能够来行出来，用在我们的平日的生活当中。感谢赞美主，这个时候也与时代的弟兄姐妹同在，也祝福今天下午师母所要分享的话语，主来恩膏他的口，主来带给时代的那么多饥渴的弟兄姐妹们，让他们心得到满足，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